想了想不应违抗，但又不肯示怯，大声说道：此山本非私有，我因采药无意之中发现林那面西涧瀑布和一座干净高大的石洞，心中喜爱，并无他意。今日来此不易，如能容我再往一游，在洞中住上一夜，明早回去便敢盛情。野兽非我所杀，刀剑虽好，无故拿人东西，问心有愧。蒙你厚赠，只取一刀一剑，以便仿造，将来奉还。真要不许我过去，便请出面明言，我也马上就走，如何？连间两次均无回应。李强原是想和对方见面，故意设此试探，并显自己胆勇无畏，并不一定强人所难。即见对方默认，只得硬着头皮穿林而过。在这等昏黑危险方圆百数十里的森林之中孤身独行，林中又有极厉害的怪人和各种猛兽，随时随地均有危机，只管少年气盛，慷慨前行，心中不无戒惧。比起方才还要留心，稍见风吹草动便自停步凝望，看清形势再走，一面还要装得自然。这等走法自更缓慢，寻到林外石洞，夕阳已早偏西，便就山势坐下，带去干粮吃饱，再做计较。忽然闻到一股肉香，似由前面洞中飘出。此次来探，便为上次发现洞中用具已有人居之故，心想沿途无事动静，对方容我到此，绝无恶意。既有人在，何不与之一谈？忙寻了去。人内一看，仍是空无一人，只石墩上放着大块甘露腐和一瓦钵牛肉，上是热的。旁边石灶内尚有余火未灭。另外一张纸条上写：如此可嘉，但这森林不许再来。方才见你沿途留心我们的人，终未见到一个当之厉害。刀剑送你无需推辞，但须密地藏好，专为防身除害，不可落在外人眼里，练时也要避人。现已带你取来，放在石榻上面，不可推辞，否则明春到了时机也不许你再来了。如想一日相见，结为朋友，必须取走。还有十几张鹿豹皮，已先送往林外，包成两捆，同带回去，休当无因而至。我这里世外桃源，占地甚广，物产丰富，森林乃是猎场，尚有好的地方，明春玉石，结了朋友再带你去，将来彼此互助，许有用你之处。如不过意，明春随便取点盐糖放在林外石崖顶上，作为交换也可。吃完酒肉，却须离去，林中野兽已全惊走，更有我们在旁，绝无危险。照你脚程和我所画图像，黄昏月上当可出林，免你家人悬念，再不听话就吃苦了。李强看完，见石榻上果有一包东西，是二十多支长剑露出在外，打开一看，内有两根皮带，上有不少皮鞘，插满前剑毒刀和大包伤药解药，另外一张地图比纸上所留还要详细。心想林中人不特行踪飘忽，本领极高，难得这等精细，看那用意对我甚厚，唯恐不受刀剑兽皮之赠，静待收集包好，赶在前面并备酒肉，和亲弟兄一样，只口气严厉一点。又是惊奇又是感谢，寻遍洞内外不见一人，只得照着所说行事，匆匆吃饱出洞起身。走到路上，因对方不肯出面，只得走上一段，说上几句感谢的话，归途照途而行，又近又快。走完森林，夕阳还未落山，回光返照，红紫万状，空山寂寂，始终未闻人语。林外大树上果吊着两大卷兽皮，还有一根竹扁担，想起曾和龙姑约定黄昏前不归，便个驱羊回去，忙将兽皮挑上，正往回赶，忽见前面山坳中有人走来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龙姑迎来，见面笑问：二妹怎不听话，又往寻我？龙姑微嗔道：你不是命人送信，说你日落以前必回吗？这片树皮 莫非不是你送来的？你那同伴是谁？怎会住在林内？李强接过树皮一看，果如所言，忙问经过，才知龙姑因孔李强又在林中过夜，心中悬念。日已偏西，人还未到，正在自言自语，说这人样样都好，就是性情大刚，这等深黑的森林，猛兽又多，偏要进去，劝又不听。今日如不回来，只顾你任性胆大，也不知我这一夜要担多少心呢。隔了一会，忽听洞外响了一声，跟着便听疾风飘然穿林而去。出洞一看，洞外石上碎了一块全大山石，地上放着一片树皮，上有字迹，大意是说所盼的人黄昏前必回，无需愁虑，恐他忧疑，特待送信。以为李强林中结有同伴，好生欣慰，在洞口盼了一阵，不见动静，眼看夕阳已快落山，到处云烟浮动，当地回家还有十来里路，回去太迟，有孔老父嗔怪，忍不住顺路寻来，赶出不远，果见李强赶回，还挑着一担兽皮，心中一块石头落地，高兴非常。李强见他一一身旁，不住问长问短，神态亲切，便将前世告知，都测不出林中怪人是何来历心意。照他人多势众，无论名情，杀人起义，对于李强怎会如此豪法？为何明春以后才许再来，始终不见一人，是何缘故？龙姑觉着无因之前如此重礼，必有所为，方主慎重。李强笑答，人生世上不能离群独立，必须人多互助，才有大的力量。便他不送礼物，有事用我，也应为力试试，何况这等豪法，兽皮虽贵，尚在其次，刀剑却有大用。既然推辞不掉，我已答应人家，且将刀剑藏好，兽皮带回，交与伯父，由他交工，免我破例说谎。过了后天，我便和你来此同练，如何？龙姑听出李强后日往富林姑约会，虽有妒意，但一想到对方已允同行，以后同练刀剑，便可常在一起，又高兴起来，连声赞好。二人一同回到家中，仲由见爱女情热太甚，先颇不快，后见龙姑故事无限深情自然流露，李强居然也是有说有笑，面带感激之容，只不时还在出神，笑对龙姑道，你三哥累了一整天，该去睡了，有话改日再谈，不是一样？二人闻言分别归卧，四日无事。第十三回，最难测是女人心。李强因见倪龙姑自从昨夜同归，情分越厚，仿佛全副精神都灌注在自己身上，又指村中少女闲暇之时，有一清早起便来相助，随同放青。二人虽住一处，一同出入之时极少，众少女早看出龙姑片面相思，除李强外，不与别的少年交往说笑，无事时守在家中看书做针线，不门不出，所做也是李强应用衣物，对方除却见面时天然带着的一张笑脸，话都不肯多说一句，俱都暗中笑他痴心太甚，遇到这样一个木头人，有时并还拿他取笑。龙姑始终端庄自然，也不理会。昨日见二人大清早一同出去，到夜才回，当日又同出外放青，并肩而行，神态亲密，均料李强已被感动，双方发生情爱，又妒又羡。龙姑见众少女只一遇上都带惊奇之容，心更喜慰，表面却不显出，互相点头而过。李强看他暗中得意，知他爱上自己，用情甚专，想起这些年来的心情，好生难过，唯恐误人，想要开口示意，又恐对方难堪，不忍出口，再一想到明日之约，心乱如麻，表面还不能露出，为难已极。龙姑知他当日只在近处放青，全是为了自己，恐去太远，又劳跋涉，笑道，三哥，我们去远一点可好？李强笑答，昨日太累，反正无事，就在近处也好。龙姑原意稍微走远一点，免被别人看去， 说话也方便些。李强不肯，只得罢了。到了饭时，李强想要回去，龙姑笑说，近来羊群越多，赶来赶去也讨人嫌，这里水碧山清，今日天气又好，莫如由我回家取来，在此同吃，多增野趣。李成从小便受凶娇，不是万不得已，不肯服人之意，何况对方待他那等热忱。这一早本是敷衍，巴不得龙姑走后好想心事，闻言笑诺。龙姑含笑走去，待了一会，李强偶一回顾，见龙姑穿着一身红衣，绕行林月之间，不时回望，见自己看他，立时扬手示意。当地红树青山，风景明丽，龙姑又换了一件新衣，扫亭晴影，掩映花树泉石之间，看去和画图一样，方觉此女实是温柔多情，貌也端丽，样样都好。再一回忆林姑又是相聚，又是一番情况，将来不知有无聚首之日。正在感慨心酸，遥望临近一路的山道上，一匹白马，上坐一人，如飞驶来，相隔约有十余丈。忽然越溪而过，顺着大路往前驰去，那马来是绝快，蹄声不响，仿佛未定马蹄。马背上人是个短衣大汉，头戴一顶大草笠，紧压前额，所去又是陈家一面，不禁多看了两眼，方想这真是人强马壮，怎会由青龙涧那面山路走来。先当山中采药的人，由青龙涧谷口山沟侧面采药回转，去往西北方秦敌新辟的村镇之上发卖。但是不因孤身一人，没有同伴，马后又未带有药材，也许寻常赶路的人过时在山地里绕了一圈山路，正寻思间，那一人一骑竟往对面临近桃园庄的一条山沟中驶去，知那地方又僻又险，尽头处危崖高峻，无可通行，林姑的家便驻崖后，前日赴约便由此路翻崖而过，来人到此坐时，方已把路走错，还要退出，否则马不必说，大汉除非和自己一样天生神力，身轻如燕，又惯爬山，才能攀援过去。这条山沟因是死路，老贼父子至今不曾设防，来人这等乱撞，如被土豪爪牙发现，加了防备，明早前往岂不讨厌。心方一动，猛瞥见那匹又高又大的白马已由原路退回，骑行如飞，晃眼便由面前大路经过，顺着来路山径飞驰而去，归途更快的出奇，一路窜山跳涧，昂首奔腾，宗尾迎风倒立，四蹄翻飞，不消半盏茶时便驶出老远。这等高大神俊的快马从未见过，过时又看出马背上挂着大盘长锁，还有几点亮光闪闪映日，相隔上有三数十丈，马行太快，看不出是何兵器。马背上人却是不见，一时好奇，赶往高处遥望，那马已驰入往青龙涧森林山沟之中，好似认路，丝毫不曾停留，再往前便被崖沟遮住，不见踪影。随听远远两声交嘶，随风传来，暗忖对面是条死山沟，那人来时好似轻车熟路，直驰入内，是亦可疑，那马又舍主人跑回。过时曾见马缰挽在马背之上，不似溜走，这等千里良驹自必爱护，相隔那远，归途还要乘骑，大汉并非土人，断无到了地头人马自去之理，何况所去之处是条死路，崖那面地势偏僻，只有陈家和自己幼时旧居，此外便是两家所种田园和一些树林，大汉来此坐时，这片危崖如何过去？越想越怪，四顾日光近午，过冈山客行旅因那一带两边山野并无村落房舍，中间又隔着好几里长的黄牛板，一条高冈板道，来去的人均在土豪所辟村镇和离此七里的官柳沟镇上打尖歇腿，吃饱再行过冈。照例中午时节，官道上清静静的，无时人迹，天时又热，至少要到午后未深之交才见人迹。越想越奇怪， 便往陈家崖后山沟赶去。相隔一里多路，已会赶到。走到尽头危崖之下，哪有人影？料知大汉必已翻崖而过，也许陈四近年所交要商，偏又不走正路，来世太乙诡秘，加以灵姑久别重逢，日夜相思。到了崖下，便不舍回去，想起大汉可疑，看那来意，分明知道此时虽是白天，中午时节，大路上无人往来，所有商客和桃园庄那般爪牙，全在镇上交易，无人到此，出其不意，赶来寻人，看似行险，实比清晨暮夜还要稳妥，不会被对头警觉。